来教导我们，并且让我们在这些话上不但有能够明白，能够有领受，让我们能够实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主，晚上把这段时间完全的交在你的手中，我们也求你若过人的软弱，亲自借着圣灵来向我们解开你自己的话语，把各种的途径都交在你的手中，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大家都知道孙立雄在外边服侍，所以我们今天要交通的是从编号131号到134号，也请弟兄姐妹们打开这一段经文。那131号实际上是接续上一次孙弟兄跟我们所交通的130号啊。那这里边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这些法利赛人啊，他们贪恋钱财，他们听见主耶稣基督讲的这一切话，就心里边就讥诮主耶稣基督。然后主就对他们说呢，说你们在人的面前自称为义，你们的心神却是知道的，因为人所得尊贵的是在神面前可看为可憎的。接下来他就讲到呢，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之后就有福音就传开了，人人在这个福音面前，人人都是要努力进入的，并且讲到律法是不能够废去的，律法的废去，一点一划的废去，比天地的废去要更难啊。接下来就讲到几个例子。那我们一开始的时候看见这编号131号，一开始的时候提到说法利赛人他们听见了主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一切话，他们就开始嗤笑主耶稣基督。那在这之前主跟他们讲了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回到130号。130号的时候，编号130号这段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16章从第1节到第13节。这些经文里边主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那这个例子上一次已经交通到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这个例子边讲到一个不义的管家，这个不义的管家他在别人的钱财上不义，可是呢主却把它作为一个例子让我们来借着这个例子学习到一个功课。那这个例子我相信弟兄姐妹们读到的时候，至少我自己以前读到的时候，我里边觉得很有不少不明白的地方，比较困惑的。我们不大清楚到底是主要我们要学这个人呢，还是觉得这个人做得好还是不好呢？有时候我们里边会讲到他做的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是这个主人赞扬他，但是主是不是在赞扬他呢？所以我们里边常常会有一些在这个例子上有一些困惑。那我想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啊，其实主在这个例子里边给我们讲到的是一个原则。首先他已经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不义的管家，所以他所有在这个故事里边这个人所做的这些事情都是不义的，他所做的这些事情都是不对的。但是从他所做这些不义的行为当中，我们能够学到一个什么样的功课呢？主在这里边告诉我们一个原则，那这个原则就是这个不义的管家他在地上的时候知道为未来做准备啊，这是一个原则。他在当时的情况下知道对未来他的生活要做预备，这是主要我们所学习的。那这个学习的原则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就是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地上要为着永恒做准备。所以这个例子里边告诉我们说，这个管家因为他不义嘛，他的主人已经发现他浪费资财，就叫他过来说不能再做管家了。他就把那些欠账的人都找来说，用不义的方法来贿赂他们，目的是为了有一天，因为他知道主人马上就会不用他了。对他自己来说，他觉得要去种地的话好像没有力气，要去讨饭的话呢他又怕丢脸，那怎么办呢？他想着还是要依靠别人。那所有这些事情都是不义的，所以这些他所有这些行为，圣经告诉我们这都是不义的，所以他所有这些行为都不是我们要学习的。但是从这个故事当中让我们看见一个，他知道在那个情况下为着未来做预备，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我们今天在地上 要为着永恒做准备。所以主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今世之子在今天这个世上比光明之子还聪明，所以呢他可以拿这些不义的钱财去结交朋友，要我们为着这个永恒的账目做准备，将来有一天我们能够被接到这个永恒的账目上。所以就告诉我们说，如果在这个小事上要忠心，大事才能够分派给你。小事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我们在地上神所托付给我们这一切的东西。那再说在别人的事情上忠心啊，然后才能够把你自己的事情上自己的事情来托给你。什么是别人的事情？其实我们今天在地上所有这些忙碌所留下的这些，将来都是别人的啊，这些都是身外之物。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没有带来也不能够带走。那属于我们自己的是什么呢？就是能够那个带进永恒的生命。所以主在这里边告诉我们一个原则。那这个原则在生活的实际当中，对他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钱财。所以主在最后做这个总结，这个总结说呢，你们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不能够同时侍奉马门，也不能同时侍奉主。所以法利赛人听见了这些话，哦，主讲的是一个关乎永远的事情。他虽然是用地上的一个例子作为一个例子，但是这里边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要为永恒做预备，并且呢在钱财上知道怎样来处理。所以法利赛人听见了这个，因为他们贪爱钱财，听见这一切话，他们就耻笑主，觉得可能这个不大合乎我们这个生活的常理。我们应该为着今生做预备，我们应该为自己做打算，这是他们心里边可能想的。因为他们另外一个，他们贪爱钱财，他们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他们就耻笑主耶稣。可能像今天有的人也是会这样子，觉得好像这个太过于不实际了，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今天是为着明天，是为着我们桌上的食物，是为着我们家人的糊口，我们要考虑这些，我们要考虑到明天，永恒的事情好像离我们很远。但是主在这里边呢告诉我们的却不是这样，我们今天在地上生活的一个原则，要为着永恒做准备。所以主就告诉他们说呢，说你们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怎样神是知道的。所以法利赛人他们在人面前自称为义，觉得他们有很多的圣经的知识，觉得他们好像他们的行为是比别人都高尚，可是在他们心里边，当他们耻笑主耶稣基督来讲到关乎永恒的事情的时候，就把他们心里边最宝贵的东西已经暴露出来。那他们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呢？还是今生，神知道。所以主在这里边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虽然在人面前看为被尊重的，但是在神面前却是被恨恶的，因为他们没有体贴神的心意。他们作为法利赛人本来是一群特别的人，是非常明白旧约的，他们明白神的话语，他们本来是在犹太人当中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能够把神的心意解释给人，指导他们的生活服侍的。可是在实际生活当中他们却完全不是这样。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也多次提到，那每一次当他跟这个法利赛人来这边辩论的时候，都是因为这些律法，都是因为这些规条，都是因为这些事情他们跟主耶稣有辩论。那所以这个呢，他们没有起到什么在神面前应该起的作用。神所托付他们的这一般人的职分，他们在地上并没有活出来，反倒他们成了犹太人的绊脚石，反倒他们成为主耶稣基督在地上工作的时候一个极大的障碍。我们看见呢，主来到地上的时候，这些法利赛人是他工作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障碍，几乎每一次的辩论都是跟这些法利赛人在辩论。所以主就在这边指出了他们在神面前真正的光景。那接下来呢，主就告诉他们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当然主在这边说跟他们提到这个尊贵是 要在神人的面前尊贵，还是在神的面前尊贵，这个也是关乎现在和永远的。他们在当时的时代可能在人的面前是得着尊贵的，但是在神的国当中他们是没有尊贵的，所以也是提到现在和永远。那主就接下来讲到了几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提醒这个今天也包括法利赛人他们在地上的生活和服事。那这些事情呢，主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到，说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这里边讲到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一个旧的时代结束了。这个旧的时代它的标志是以律法和先知为代表的，这是旧约时代神工作的一个原则。我们看见旧约时代神在以色列人当中的工作，他所使用的原则就是律法和先知，他颁布律法，然后借着先知把他的话传递给人，几千年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律法和先知的原则。但是主在这里边告诉说呢，等到施洗约翰出生在地上开始工作的时候，这个时代就结束了。现在神要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新的时代的一个原则是恩典和圣灵的原则。那主耶稣基督来了，他把恩典带下来，在地上再没有，我们每接受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的人，每个人里边都有一个先知的功能，但是再没有先知了，是圣灵对着我们每个人的心里直接说话。神不再使用一般特别有职分的人作为先知来传递他的话语，神使用每位弟兄姐妹，包括我们常常听到这些讲员弟兄们，也是神使用他们来传递神的话，但是是借着圣灵的工作，神同样也可以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一个特别的职分作为先知了，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那新的时代的原则是恩典和圣灵的原则。旧约如果人要讨神的喜悦，要遵守神的律法，如果没有遵守神的律法，他就不可能讨神的喜悦。如果想知道神的话语，要通过先知，新约不是这样。新约我们是在恩典的原则下，借着信心来到主的面前来讨神的喜悦，借着圣灵在我们每个人里边的工作，也许在我们一些讲员弟兄啊，或者是特别聚会这些里边，但都是这一个原则，是借着圣灵在人里边工作的一个原则。所以主在这里边其实是做了一个极大的一个宣告，说律法和先知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到约翰为止啊。约翰当施洗约翰出来作为主耶稣基督的先锋的时候，就宣告了一个旧的时代结束，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但是主在这里边要提醒的几件事情也是跟着永恒预备有关系的。那接下来呢，主就把这几件事情在这段经文里边告诉我们啊。那主第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从此神的国，神的福音就传开了。所以我们看见从施洗约翰开始，从这个恩典时代开始，借着圣灵的工作，福音就传开了。像先知约珥所预言的，说那个时候，到那个时候，凡求告主名的人，到那个时候，凡求告主名的人就都可以得救。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原则呢？旧约要遵守这些律法，现在神说凡求告主名的人，只要有心求告主名的人，借着信心就可以得救，这就是代表恩典。那但是主在这边说呢，说从此神国的福音就传开了，人人都要努力进去。这里边同样讲到努力。那我们知道这里边这个努力呢，是讲到我们成圣这个过程。因为在全备的福音当中是有三个步骤的。第一个步骤呢，就是我们借着信心我们在神面前称义了。那第二个步骤就是我们整个一生的年代要在圣灵十字架的工作下有一个成圣的工作，这个是需要我们努力的，是需要我们配合的，是需要我们去致死自己这个肉身的。有的时候是这个努力被翻译成暴力，这个暴力不是对别人，我们年长弟兄常常提到这一点，是对着我们自己那个旧的生命，我们要认真的对待。就像保罗所讲的，要刻骨己心的，保罗是刻骨己心的，那这个就是同样的一个意思啊，要努力进入。那当然第三个阶段就是圣灵要领我们 进入他的荣耀当中。这是神国的福音，是一个全备的福音。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边特别告诉我们说，这个中间有一段过程是需要我们努力进入，需要我们每个人努力在神面前进入。那他接下来讲的说，天地废去要比律法的一点一划废去还落空还容易的，也就是说另外一句话讲的说，律法的一点一划都，天地既然废去了，一点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可能废去。那这里边主在这里边讲到了一个旧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这个旧的时代结束了，有的时候让我们心里边有一种感觉，好像与这个旧的时代所有关的东西都已经结束了。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当主耶稣基督说他来律法已经结束了，实际上他是说呢，他对律法做了一个总结，并且呢，他完成了律法里边所要求的所有的义。神的律法是非常高的，是非常善的，他里边要求人所行的义，主耶稣基督在地上都做成了，所以他做了一个总结。那律法是不是就没用了呢？不是的，主那时候一直在强调说，律法的一点一划都没有废去。他在说什么？我们今天不是在遵守旧约律法，特别是犹太人从律法里边得出来这些遗文和教条，我们乃是在属灵的生命上来实行律法。所以主举了许多的例子，我们都记得啊。那他讲到说，旧约的律法是写在石板上的，但是新约是神的子民要把神的话写在我们的心板上，所以他就举了许多的例子。他说，假如说有一个人，他遵守旧约的律法，旧约的律法说你们不可杀人，他没有杀人，原则上讲他就没有违背旧约的律法。但是主来了呢，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你们不可以恨人。我们看见非常明显的一个转折，旧约的律法写在石板上，不可杀人，那就没有关系，大家都没有杀人，都没有犯法。但是今天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心里面恨人了，那就是等于杀人。他在说什么呢？旧约是在石板上，新约是写在心板上，是一个更高层次上的一个要求。但是的确主来到地上的时候，我们看见在他的生活和服事当中废去了很多犹太人的规条。比如说犹太人的洗手，主说呢，有一次他们看见主的门徒不洗手就吃饭，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这样，主就跟他们解释，这是不能够污秽人的，大家都记得那段经文。那这个洗手是什么？是犹太人的一个几千年的一个，好像变成了一个遗传一样。其实神是给他们一个洁净的感觉，让他们能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心灵得着洁净。可是现在完全是空壳的，是外边的东西。那我也看见过，没有看见过犹太人的洗手。我在我没有信主之前，我那时候对这个各个宗教都很感兴趣。有一次我的同学，他是一个南苏丹的人，他是一个穆斯林，然后跟他聊起来这个宗教，当时就是想多了解。他有一次他说，好不好你去我们的那个我们的清真寺里边去看一看，我带你去看一看。我也很好奇，我说好啊，我给你去看一看。那我就没想到那之后还要洗手还要洗脚，但是不是真正的洗手和洗脚，就拿那个东西这样那个点一点哦，其实不是真正的洗，就是完全一个那个外表的一个东西。我相信犹太人呢可能大概是差不多的东西，我没有自己亲自去见到。所以主在地上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说，律法的精义是我们需要遵守的，律法以外的人的规条是不需要的。但是同时另外一个点神要提醒我们的，就是旧约在律法当中神以为是罪的东西，不是说主耶稣基督来了之后这些就不是罪了，这些仍然是罪。这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极大的提醒。有的时候我听见弟兄姐妹们的祷告说，哎呀，好像我犯了罪，然后来到神的面前，主说 That's OK， 没有关系。我不知道圣经里边有没有这样写，至少我没有看见。我自己觉得好像神不是这样说的。神告诉我们说呢，是让我们能够认自己的罪。约翰一书里边特别提到说，我们若是说自己无罪的话， 我们就是以神为说谎的。他说我们若是说自己没有犯过罪的话，我们就是自己撒谎的。然后他告诉我们说，你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要必要赦免你们一切的罪，洗净你们一切的不义。所以那边讲到非常清楚的两点，神是信实的，他的应许他一定要实现，但同时他也是公义的，他知道我们是不是在他面前有真实的悔改，有真实的悔改才能够得到神的赦免。并且他说呢，他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这其实如果我们读英文的时候就会发现它中间有两个意思。以前我也一直以为说他会把我们所有的罪都洗掉，就好像我们被更新，这是其中一个意思。但是呢，如果我们读英文的时候，那边说他是说 purify us from sin， 意思是说要把我们这个人在罪的环境当中使这个人得到的洁净，这是神的工作，这是悔改所带来的效果。也就是说我们每一次悔改，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这个人要得到洁净的，这才是神所有的目的。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边呢，就突然间提出了一个例子，他说凡是休妻另娶的就是犯淫乱，凡娶了被休之妻的也是犯淫乱，犯奸淫。那为什么主在这边突然讲了一句这个话呢？他就是告诉我们说，律法已经结束了，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了，但是旧约神律法所认为的那些罪，并没有说律法结束之后那些就不是罪了。他举了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这是在旧约里边所说的，如果人娶了这个休这个妻，他是这个犯罪的，这个还是一样的。主在这告诉我们说，那当然我们觉得这是一个代表，其实很多除非是犹太人自己在律法上加上那些规条，律法里边所有认为在旧约是定罪的，今天我们在新约当中同样在神的眼中这些事情仍然是罪，但是我们不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去挣扎在这些面前，我们乃是能够活出一个新的生命，这是完全不同的对待。但是并不是神改变了他那个原来公义的原则，没有的。所以主在这边举了一个例子，那主又举到另外一个例子，那这个例子是关乎到审判的，是这个审，他讲到这个事，虽然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恩典的时代，但是审判作为一个现实是不能够改变的，神的审判将来也一定要实行在人的身上。但是如果我们已经信主的，我们可以藏身在主的里边，但神一定要审判的，不是说因为今天主耶稣基督出生了，律法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恩典的时代进入了，神的审判就没有了，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主下面就举了另外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件事情。那这个例子呢，我们都非常熟悉，他讲到一个财主啊，穿着一个紫色的袍和细麻布的衣服，天天奢华宴乐。还有一个人呢，名叫拉撒路，是一个讨饭的，浑身生疮，就被人带到这个财主的这个门口，常常想从财主的桌子上捡一些剩下的这些食物来充饥，还有狗来舔他的疮。后来这个讨饭的死了，被带到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圣经特别讲到说，而且埋葬了。那我相信这个财主的埋葬可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因为你如果我们现在去看这个中国的博物馆，我们许多的那个历史文物大家都知道是从哪里出来的，就是从这些过去这些皇帝啊贵族他们的坟墓里边来找出来的，多数都是这样子的。那这个财主特别，圣经特别提到他的埋葬了，所以可能想象是有一个规模的。那但是呢，他却到了阴间受苦，举目看见亚伯拉罕，又看见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他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你可怜我吧，因为我在这个地方被火焰烧的实在是太苦了，请他来蘸一点水来凉凉我的舌头。亚伯拉罕就对他说呢，说我儿啊， 你应该回想你生前也享过福，拉撒路呢也受过苦，但如今他到这里边得安慰，你到受苦。不但这样，在你我之间也有深渊限定，人是从这边到那边不能过来的，你也不能从那边到我这边来，我也不能从那边到你这边来。所以这个财主就说呢，那如果既然是这样的话，你可不可以求那个拉撒路回去？我因为我那边还有五个兄弟，他们也都没有信主，将来都要来这个地方跟我在这边一起受苦，让他们回去跟他们讲一讲，说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出来了，他们也许会信。那亚伯拉罕就告诉他说，有这个摩西和这个先知的话，他们应该可以听从的。他们说不行，这个有一个人回来的话可能会效果更好。但亚伯拉罕跟他说呢，不一定是这样的，如果他们不信摩西和先知的话，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他们也是不能够听劝的。所以这个基本上这个主在这边所记载的这样的一个例子。那这个例子首先告诉我们说，从上下文讲啊，我们就看见主在这边讲到这个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但是这个新的时代将来还有一天神一定要审判，这个就是审判的一个结果。当这个财主他死了之后，虽然在地上他可能是极其荣华的，而且我们看见这个财主他可能并不是一个非常坏的人啊，虽然他可能没有太多的怜悯心，但是这个拉撒路生前还可以从他那个桌子上捡一些东西来吃，并且呢他好像还有一个怜悯的心，想到他的弟兄们在地上还在接着受苦，所以他好像还不是一个那个极其恶的人，但当然他不是一个，但是拉撒路跟着旧约的他在神面前的信心和律法的这些原则，我们不圣经没有特别解释，但是呢至少拉撒路他死了之后到了亚伯拉罕的地方。那这里边讲到另外一个事情呢，就是人死了之后是有去处的，不是人死如灯灭。在主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之前，这个神的国新天新地还没有来之前，人仍然是有去处的，而且是不同的去处。那在圣经里边基本上给我们看见的是一个乐园和一个阴间这样的一个地方。那这个财主呢就是去了阴间，在那里边受苦，拉撒路就去了这个乐园，在这个中间有一个深渊相隔。那这个深渊其实今天就是在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时候常常跟朋友们讲，这个深渊是人不能够逾越的。主耶稣基督来了，就把人和神中间这个深渊已经借着十字架来填满。所以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信主，不是说我们的行为好了，我们可以跨越这个深渊，我们人可以到神的那边去，不是的，乃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这也是一个恩典时代的一个特征啊，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使人能够借着信心能够从这边到那边。我们今天所有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已经出死入生了，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因为神的恩典，我们都可以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也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但是是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来在十字架在这个深渊，借着十字架在这个深渊上搭了一座桥梁，使我们能够从这边过到那边去。所以主在这边告诉他呢，是告诉他们说这是有一个深渊的。那在这边主让我们看见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一个信心的原则。因为这里人其实我们都喜欢这个神迹啊，如果这个拉撒路突然间从死里复活了，然后到他那个五个兄弟面前去了，这是个神迹，这肯定是个神迹啊。但是亚伯拉罕在这里边对他们说，这个事情不一定能够让他们得救的。当然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啊，我们的经历其实是有帮助的，或者是说神迹是很有帮助的，但是神工作的原则仍然是一个信心的原则。那在这个原则底下，我们盼望着我们的经历在神面前更丰富，但是它不是一个那个火车头，就是说 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好像是如果像一辆列车的话，我们不能够用这些经历和神迹作为火车头来带动这列列车，我们要用信心，它才是这个火车头，它才是那个动力能够带着这个列车。但是如果这个车头只是光有车头，后面没有车厢，什么都没有，那好像也很贫穷。那这些车厢，这些后边这些载的东西，就是我们的经历，可能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所发生的神迹，啊，使这些列车呢，既能够向前，又能够丰满。但是这个原则是不能够变的，是不能够掉头的。所以摩西在那不是摩西，这个亚伯拉罕在这里边讲的意思，就是他是要按这个原则来行事。所以他告诉这个财主啊，说如果他回去了，如果他们不听这个先知和摩西的话，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他们也不一定能够听劝。所以如果没有信心的话，就不会有这些经验经历和神迹。那如果有的话，它可能也是非常短暂的。如果我们的生命是要在建立在这些之上的话，有一天这个可能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们会遇见挑战，因为我们会遇见难处。当这些挑战和难处来了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跌倒。但是信心却可以战胜这一切。信心是不是基于我们自己，也不是基于我们的眼见，乃是基于神的话，它是不变的，是永恒的，那是最稳妥最可靠的。所以这神在这里边告诉我们一个原则，那这个原则是用一个例子讲出来的，而且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很快就应验了。我们接下来会讲到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事情。拉撒路，这不是一个拉撒路，是另外一个拉撒路，是马大和玛利亚的弟弟拉撒路，是他们是重名。但是那个拉撒路真正是从死里复活了，可是犹太人，我们一会儿会看见有人信了，但是还有很多人没有信，那是需要信心的。所以这段里边呢，我觉得还是主在围绕着这样的一个中心，那这个中心就是要我们在今世要为永恒预备。虽然律法和先知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恩典和圣灵的时代，但是呢，我们仍然是要在圣灵在我们里边做真实的工作。神的原则并没有改变，将来的审判也并没有改变。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132这一段呢，就讲到了两件事情。那我觉得也是跟我们在地上做预备有关系的，这两件事情都是非常实际的。第一件事情就讲到被绊倒，或者被绊倒人，或者是绊倒人那些人。他讲到呢，绊倒的人的事，这是免不了的。所以今天这个真的是主的话，天天在我们这个周围都可以应验的。我们看见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被绊倒了，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却把别人绊倒了，这都是常常发生的。但是呢，主在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警醒。一个警醒，说呢，这绊倒人的那个人有祸了，就是把这个磨石拴到这人的颈项丢到海里，还强如他把这小子中间的一个人绊倒。所以神对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视的，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提醒。我们今天的生活服侍，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我们都是见证。你说我不愿意做见证，但是呢，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是见证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个非常大的一个警醒。常常我觉得是要我们恐惧战惊的。我们的很多的行为没有亏缺了主，也亏缺了人。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羞愧的。盼望着呢神怜悯我们，不要让我们成为绊倒人的人，因为绊倒人的人有祸了。所以主在这里边说你们要谨慎。提到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呢，就是一个饶恕，要饶恕人。他说呢，倘若他一天得罪你七次，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仍然是饶恕他。那他的门徒们就对他说， 主啊，求你加给我们信心。主就在说，你的信心若像一个芥菜种一样，对这个桑树说拔起根来，它仍然可以拔起根来投到海里。所以我们看见主在这里边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件事情，让我们能够饶恕人。我们也记得彼得有一次来到主面前说，我的弟兄如果一天要得罪我七次，我都饶恕他了，这样就应该可以了吧。彼得心里面在想，我已经做得不错了，我一天能够饶恕人七次已经很好了。大家还记得主对他的回答吗？主说你要饶恕70个7次。我以前提到我读圣经不是特别认真，我第一次读的时候我好像说77次，我说77次大概也不大容易数得过来。后来仔细读的时候，原来主是说70个7次，没有仔细去算那是多少次啊？我相信他是记不住的。那主说的原则就是让他不要去记，每一次都可以。这里边讲到这个七次回头也是同样的一个原则，让他不要去记。但是门徒们说，这个怎么可能做得到呢？我们中国人说有这个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那犹太人好像还好一点，他们说要饶恕人到4次。但是门徒们说，我们到7次已经不错了，但是神说这个还是不够的啊，要这个是需要信心的。所以主在这边告诉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如果有那么一点点，神可以成就大事。也就是说神来成就这件事情，你们只要有一点点的信心就可以了。虽然这个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是那么特别容易，但是这在神的眼中看来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为着永恒做预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主在这里边提到呢，他说你们要有仆人或者是放羊或者是耕田，回来的时候呢仍然要是去侍奉那个主人。并且呢当你侍奉完了之后，不是说我们可以在主人面前有什么可夸的，而是说呢我是一个无用的仆人，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那主在这里边在教导我们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神特别重视我们在地上的服事，神非常非常重视。那我们看见因为神他是完全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不需要人来服侍他，但是他非常重视人的每一个服侍。他说你就是把这个一杯凉水对递给这个小子里边最小的一个，你在神面前都得了纪念，最小最小的一件事情都可以得了纪念。可是在这里边好像说的跟那个不是特别一样啊，但实际上是一回事。那这里边主要告诉我们看见一个服侍的态度，做仆人的态度。我们从我们这方面做仆人的，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态度，在主人面前应该有这样一个态度。但是我们知道主是非常重视我们的，他不会是这样，从他那个边他是非常重视人的服侍，但是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应该有一个做仆人的态度，这是做仆人的一个标准的仆人的态度。好，我们需要快一点，我们进到133号。那133号这段经文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11章，讲到这个拉撒路的故事。这个拉撒路跟我们刚才讲到那个拉撒路那个讨饭的拉撒路不是一个人。那这段经文大家都是非常非常熟悉的。那这里边讲到有一个人患了病名叫拉撒路，他住在伯大尼，他的姐姐两个姐姐，一个叫马大，一个叫玛利亚。这个玛利亚就是用香膏膏抹主又用他头发擦脚的那一位玛利亚。他的这个拉撒路呢有一天就生病了，然后两个姐姐就打发人去见主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了这话之后，圣经记载说呢，他并没有直接马上就去，而且他说了下边的话，他说这个病不至于死，乃是要荣耀神，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接下来圣经解释说呢，说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住的地方仍旧停了2天，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地去。门徒们说呢，进来这些犹太人总是要拿石头打你，你现在还想到那边去吗？那主就对回答说，这个白天不是有12个小时吗？现在这个人要趁着白天走路，否则就会在跌倒，在黑夜当中就会跌倒。接下来呢我们再讲 在交通道他就去了那个拉萨路。那这里边我们首先就看见一个场景，这个场景呢就是在伯大尼这边有一个人家，这个家里边有三个人，马大、玛利亚和拉萨路。这个在圣经里边是弟兄姐妹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家庭，很多的时候这个家庭被称为伯大尼之家。伯大尼之家常常被弟兄姐妹们预表今天的教会，因为在这个家里边有几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今天教会应该有的一些特点。首先呢，第一个就是主的同住，因为圣经里面记载的好多次，这个伯大尼离耶路撒冷很近，就是大概圣经记载有六里路，六里路也就是今天我们在美国的话大概 1.5 英里，1.5 或者是稍微再多一点 1.5 英里，这样走路大概几十分钟就可以走到的这样一个地方。然后圣经就记载主耶稣基督常常在他整个忙碌一天服侍之后，他会回到这个伯大尼、马大、玛利亚和拉萨路这个家里边。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家里边主找到了这些弟兄姐妹们对他的爱，所以这个家第一个特点呢就是有主的同住，第二个特点就是他有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我们接下来就看见主耶稣基督是拉萨路在这个家里边，这个家里边这个人拉萨路从死里复活。那这个家里边呢也有一个爱的奉献，圣经特别记载这个玛利亚打破了那个玉瓶，用香膏来抹主，然后这些门徒们，大家还记得那个故事，门徒们就责备他说为什么要这样浪费呢？但主说你们不要责备他，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情将来这个福音无论要传到什么地方都要纪念这个人所做的事情。那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在这边传福音要纪念这件事情。那我们知道玛利亚得到了启示，圣经说呢她是为着主耶稣基督的安葬所行的，所以地上唯一一个在主耶稣基督去世之前有特权来膏抹主为他安葬膏抹的就是玛利亚，而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这是在神的国当中被得到永远纪念。所以这里边有一个爱的奉献，那这里边也有爱的服侍。我们知道马大啊，那当然他的服侍神是非常喜悦的，但是他当他心里边烦乱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冬令会里边也特别讲到这一段，主并不是责备他的服侍，乃是他心里烦乱啊，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就是我们不论是怎样的服侍，如果我们心里烦乱了，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光景当中已经不对了，并不是这个服侍本身是不对的。所以我们看见这里边有几个特点，这几个特点呢叫做伯大尼之家的特点，也是今天教会应该有的特点，主的同住，圣灵大能的能力使人从死里复活，有爱的奉献，有爱的服侍。所以主就常常来到这个家庭，但现在这个家庭里边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拉萨路生了重病啊，所以他们就找人去告诉主说你所爱的人病了。那这句话也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教导我们祷告。祷告的原则就知道是我们是主所爱的人，我们要纪念这一点。所以马大和玛利亚知道这一点，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主爱我们，所以我们的祷告才能够达到他的宝座，他才能够垂听。那如果我们说我们自己心里边都没有这个确据，我们不知道主爱我们，我们不知道他愿不愿意能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祷告当然就是没有力量的，就是没有确据的。但是今天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主爱的人，这个来到主面前的祷告就不一样。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姊妹两个所在神面前祷告，一开始的时候宣告这样一个事实，你所爱的人，当然他告诉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可以把我们生活当中任何的难处可以带到主的面前，可以学习在祷告中交托，学习在祷告中来信靠主的工作。那主就告诉他们呢，当时就没有去，再过了两天，原因是什么？是为了神能够在这件事情上能够得到荣耀。 后来当主耶稣基督再要去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些门徒们呢，他们并不是特别情愿，因为他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地里边已经人家要拿石头打他，现在这个时候去了不是自己去找死吗？所以这个多马就在那边说这中间还有一件差距，就是主一开始跟他们说呢是这个人是睡了，可是他们并没有完全能够明白，但是主就直接告诉他们说他死了，并且说呢，我没有在那里边就欢喜，是因为你们的缘故。主耶稣基督的欢喜不是因为他病了，他死了，乃是神要做一件事情，要为着门徒们建立一件信心。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显得这么重要呢？因为我们知道再过些日子就是犹太人的逾越节了，主耶稣基督就要上十字架了。有许多非常非常重要的神工作的原则，主要在这边要教导他的门徒，并且要确定他们能够知道，他们能够明白这些的意义。因为有的时候主教导了，但是我们没有明白，门徒有的时候可能也没有完全能够明白，但是主呢要确定他们能够明白，所以主就特别强调是为了你们的缘故啊，为了你们的缘故。那这个多马呢就是说，那我们也跟他一同去死吧。他可能心里面想，是不是要到耶路撒冷就会受死？当然我们不知道这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些这个不是特别情愿的这样一个感觉啊。那主耶稣基督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就知道拉撒路已经在坟墓里边埋了四天了。为什么到第四天才去呢？在犹太人的这个观点当中，他们知道人是有灵魂的，他们跟我们中国人不是特别一样哈。我们特别是近代的中国人觉得好像是人死如灯灭，但犹太人一直就知道他们是有灵魂的。这个灵他们传统认为人死了三天之内啊，这个灵还可以回来，然后还可以把人复活了。那要到第四天就这个尸体开始腐烂了，已经就没有机会了。所以他这里面特别提到是已经到了第四天的这个时候，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方。还有离耶路撒冷不远的时候，有很多这个犹太人呢就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安慰他们。他们听见马大听见主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就去迎接他，并且跟他说呢，说你要是早在这里边的话，我的弟弟就不会死的。那他说，我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必赐给你。主耶稣就对他说呢，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的时代的时候，他都会复活的。那他马大在这里边，他没有想到主耶稣基督可以在那个时候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只是想到可能在永恒当中有一天拉撒路会复活的，每个人都会复活的。但是主讲说不是的，主说呢，今天要让他看见复活在他，生命也在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圣经的真理，我相信弟兄姐妹们都是非常熟悉的，就是我们今天得着这个复活的生命在乎主，主现在已经把一个复活的生命现在已经赐给了我们。当然有一天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复活，要有一个新的身体，那个新的身体跟现在这个身体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主在这边告诉他呢，说是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但是呢他一定是要复活的。马大呢在这边得到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启示啊，他说，主啊，是的，我相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那样临到世界的。他这说了这话之后，就回去暗暗的叫他的妹子玛利亚。玛利亚来了见到主之后，也同样说了这样一段话。他俯伏在主的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边的话，我的弟弟可能就不会死了。耶稣看见他们在哭，看见许多的犹太人也在哭，他就心里特别的忧愁，特别的悲伤。所以这个故事是圣经当中所记载的最感人的故事之一啊，也是非常感人的。那特别是这里边讲到呢，有一句话是圣经当中最短的一节经文，就是耶稣哭了。这个当然让我们有许多许多的可以在神面前去寻求的是，主为什么要哭呢？主知道他要使这个拉撒路能够从死里复活，他知道他要做的事情，他一来他就知道， 还没来之前他就知道他要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呢他是一个怜悯人的神。当他看见这些地上的子民的时候，他有我们记得圣经教导我们要与悲哀的人同悲哀，他就是以自己做一个榜样来显明我们应该怎样来和这些悲哀的人。他哭了。那当然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们也认为在这个段经文当中，主心里面的悲哀也是为着这些许多犹太人的不信啊，因为他们不相信主能够让这个拉撒路能够从死里复活啊，因为他们说这个，你看这个人，他能够让其他人能够医好这个病啊，他岂不是能够让他死里复活吗？他好像是心里边还是不是特别相信主的，就是心里边非常的为这件事情也是非常的悲哀啊。看见这个，其实今天就是圣灵可能把这件事情要做在每位弟兄姐妹们心中的一个感觉。那这个感觉就是我们为着这个世界，为着这个刚硬越来越走向败坏的这个世界，也其实也是应该有一个怀着一个悲哀的心。我们能够看见神，所以我们常常祷告求神把那个怜悯的心也赐给我们。如果我们对这个世界没有怜悯，不管他怎么，好像我们自己已经得救了，管他别人是怎么样，那成千上万的人就走向灭亡。盼望着神也把这样的一个感觉也放在我们的里边，让我们能够和这些悲哀的人同悲哀，为他们，为着这些不信的人，我们里边也能够产生悲哀。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所记载接下来的呢，主耶稣就走到了坟墓面前，那里边有一块石头把这个坟墓挡住了，然后主说呢，你们把它挪开，然后马大就对主说呢，他现在已经必然是臭了，因为已经是第四天了。主就对他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啊，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提醒，你若信，你就必然会看见神的荣耀。所以又一次提到我们的信心是神的工作能够成就在地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为什么是这样呢？神可以成就的，他可以完全弱过人来成就这些事情，但是神在所有的这些事情上，他之所以让人参与，就是让我们在这些事情上能够得到操练。我们所经历的这些事情是暂时的，包括在这个故事里边所记载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从原则上讲也是暂时的，因为等到以后拉撒路还会再死的。但是他所成就的信心的工作是能够存到永远的，这是神今天要借着每一个经历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所以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无论遇见任何的情况，我们都需要圣灵来提醒我们，神要在这件事情上在做什么，在我的心里边要在做什么，什么是能够因着这件事情带出一个存到永恒的东西。所以他就举目望天，在那边祷告。那这个祷告呢，就是告诉了我们一个他为什么祷告的一个原因。他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这些话是为了周围的人群。所以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祷告不是说他那个时候要借着祷告求神来做特别的一个工作，他是有能力叫人从死里复活的，然而在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所想到的是这些周围的人要从这件事情上他们得到一件怎样的一个信心，是为着周围的人啊，因为他知道他怎样是行的，要他们叫他们信你差了我来。所以圣经一直，主耶稣一直在讲这件事情，叫他们信他是神所差来的。所以在约翰福音里边也讲到说，我永生是什么，就是信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那这他在约翰福音二十章好像对整本圣经做了一个总结，因为约翰福音是可能是整本圣经里边最后写成的一本书。那约翰福音二十章好像对整本圣经做了一个总结，当然神的恩典当中又出现了二十一章，但是我还记得二十章最后那句话哈，说但记这些事是叫你们信耶稣是神的儿子， 并且因着信他的名，你们可以得着永生。这是一个目的啊，这边也是同样的一个目的，是叫你们信，叫他们信，神差主耶稣基督来了。说了这话呢，他就大声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然后大家知道手还头都绑着布，主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有很多弟兄姐妹们在这读到这句话的时候，都要特别的提出来说，主那天喊的是拉撒路从出来，因为他的能力，如果没有拉撒路，可能许多的死人都会出来，但这里边只讲到这一个人要拉撒路出来，并且呢讲到解开叫他走，啊，这是讲到我们的人生啊就是这样子，我们好像被许多的事情所缠累，像死人一样，但是呢神的工作是要解开，要叫他走。接下来我们看见第134号，这里边犹太人呢有两种反应，那些来看马大马利亚的这些犹太人听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有很多就信了，但其中呢也有的人去见了那个法利赛人，将耶稣所做的告诉他们，这个祭司长和这个法利赛人的公会就开始商讨了。所以我们看见这里边有两种反应，一种呢是有人信了，一种呢有人就要去告诉耶稣基督。他们告的目的当然我们都是非常清楚，就是他们不喜欢主在地上所做的事情，要抓住把柄能够使这些公会的人来处死主，处死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些公会的人就开始商讨了，他们说这个人行了好多的神迹，我们怎么办呢？这样如果由着他的话，以后人人都信了他，这个罗马人也会来抢我们的地图。所以我们看见他们有两个反应，一个呢就是人人都要信了他，一个是罗马人要来抢我们的地图。他们没有想到他们的同胞，没有想到他们要走向灭亡，没有想到主耶稣基督带来的这是一个永远的生命，他们想到的是可能有人不跟随我们了，去跟随他了。所以我们看见这些犹太人当时在地上的时候已经完全不是神的代表，他们完全没有神的心意，他们在地上所建立的是要属于他们自己的一个团体，他们的政权，他们所想到的就是这两件事情。所以他们里边因着这样的一个愤恨嫉妒，要杀主。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很多大的一个反差，犹太人已经从神的恩典当中进入了那个律法，然后呢律法改变成了人的遗传和教条，使他们完全离开了生命，完全的离开神的心意。但这里边有一个人，他名叫该亚法。这个该亚法是当那一年在做，因为犹太人的大祭司是每年轮流一次的，所以这一年刚好这个人名字叫该亚法，他就讲了一件话。那这段话圣经特别记载说并不是他自己说的，那这句话呢是预言，是因为他那年做大祭司，所以神特别借着他，神有的时候使用的人让我们觉得好像不是特别，神可以使用任何人。这个人他可能没有得到启示，他可能同样是在这个遗传，生活在这个遗传当中，但神要使用他在这个特别的时候说出这样的一个预言。他说你们不知道什么，如不知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遗处。他圣经记载说他不是说这话不是出于自己啊，所以预言主耶稣基督要为着这一国死，不但为着一国死，并且要讲神四散的子民都聚集在一起。那这个预言就是从上面来的，是神的心意。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的工作就是这样，他要借着一个人的死，不但把犹太人这个国家，并且是把神在四散在各地的选民，也就是包括你我今天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将来都要聚集在一起，是借着他一个人的死来完成十字架的工作。那我们知道这个工作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啊。所以犹太人的逾越节就慢慢的近了，有许多人就开始商讨啊，主耶稣基督到底会怎么样呢？那这段经文我觉得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特别强调这两点，就是他们的这两种反应和这个预言，讲到神主耶稣基督呢要为着这整个这一国死，不但是这一个国家的，而且把所有的选民都要聚集在一起，讲到这个神的恩典。好，那我们今天晚上就交通到这儿，我们再有一点点祷告。 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把这些宝贵的话语放在我们里边，我们求圣灵继续在我们身上工作，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能够理解，能够更多的被警醒。谢谢你，求你继续祝福弟兄姐妹的下面的交通。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 Amen。 我们今天的人不是特别多，所以我们只分两